人生处涌动着更多浪漫。
北京时间四点整，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飞扬访谈由浦发银行杭州分行特约播出。
小浦六六美食放福利了，浦发银行信用卡指定商户即领50元消费券加团购套餐价，双重优惠 buff， 美味自然加倍，详询95528。
健康提醒，保健食品不是药品，不能代替药物治疗疾病。
如果生活是一团麻，那也是麻绳拧成的花。生活如果是条路，又怎能没有坑坑洼洼？如果生活是杯酒，它就一定饱含着酸甜苦辣。生活如果是首歌，那它一定吟唱的是悲喜交加，苦乐年华。生活尚且如此，更要珍惜眼前。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让我们一起共同回忆那段峥嵘岁月的沧桑往事，品味白首之心的人生芳华。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忆往昔峥嵘岁月，品今朝乐龄芳华，我是马玉坤。咱们昨天跟大家讲到了，喜儿因为上学，从敬老院里的其他老人们由于思想观念的陈旧，极力反对喜儿这个女孩子上学。到大家亲眼见证了一个8岁的孩子对马奶奶的这份孝顺，懂事的让人心疼所感动了。最后也是在敬老院里所有老人的帮助下，喜儿顺利入学。其实每个人的一生呢，都不可能一帆风顺，喜儿也不例外呀。但是当我们年老之时我们回顾这一生的时候，我们想，是什么能够让我们遇水有船，遇山有路？就是每逢遇到困境的时候，遇到困难的时候，甚至说快要绝望的时候，一定会有贵人突然的出现，或直接或间接的来帮助我们，对吧？我们大家想一想，一定是这样的。不光是喜儿，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大家都可以去思考一下，为什么会有贵人来帮助我们呢？他为什么要向我们伸出援手呢？那一定是在我们身上看到了难能可贵的东西，难能可贵的闪光点，对吧？那这个闪光点是什么呢？一定是善，一定是你这个人所表现出来的善良品格。我们常说人善人欺，天不欺，别人欠你，天还你。但凡一个善良的人呢，当你身处困境的时候，上苍一定会以各种的形式帮你走出困境，走出生活的泥潭。包括喜儿和马奶奶也是这样的。喜儿对马奶奶的孝，对马奶奶的孝顺，都是因为马奶奶那颗善心教育出来的。马奶奶对喜儿所发出的善心，收留了这个被遗弃在敬老院里的孤儿，让他的生命得以延续，这成就了喜儿。但同时呢，他 他也成就了马奶奶这个孤寡老人呐。在自己晚年的时候得到了一个孝顺的孙女儿。善良是会被传染的，善良是会被传递的，更是会被传承的。也正是因为喜儿的孝顺啊，感染了敬老院里的所有的孤寡老人，让他们心甘情愿的为喜儿凑钱上学。那我们想啊，敬老院里的老人为喜儿凑钱上学，帮助扎西桑格，是想得到喜儿将来的回报吗？一定不是。因为在敬老院里啊，我们大家应该都知道，这里住的都是无儿无女的孤寡老人，他们每天面对的那都是自己一天天的衰老，甚至是突然的离世啊。用咱们老百姓的话讲，我都不敢想我自己还能活几年，哪还有心奢望一个尚未成年的小喜儿回报我呀？甚至我能不能等到喜儿回报的那天都不敢说呀。所以大家对喜儿的资助都是源于每一位老人心底最纯粹的善念，只不过这个善念呢，是需要被唤醒的，是喜儿的孝顺唤醒了大家的善。以善心求善缘，有求必应；以恶念除恶果，恶贯满盈。善人自有善人疼，恶人自有恶人憎。一切皆有天注定，半点不由命。那么随着喜儿呢，顺利地进入学校，开始了学习生涯。敬老院里啊，是又迎来了一片祥和和宁静。时光荏苒啊，转眼间就来到了1984年的9月份。那这个时间点呢，对于泽当镇的所有的居民来讲是至关重要的。因为84年的9月份啊，从1965年成立泽当公社啊，正式更名为泽当乡。紧接着10月份呢，泽当乡又改建成为泽当镇。这个公社改成乡镇的时期啊，如果我们家住在农村的老年人应该是印象非常深刻了。人民公社的改制呢啊，也就是将当初的集体耕种统一分配改变成了包产到户，按人头和土地的等级来分配土地。那这样一来呀，很多曾经在集体工作中偷奸耍滑、好吃懒做的这些人，他就没有办法滥竽充数了。土地呢，是从集体的变为个人的了。种子、农药、化肥啊，这些生产资料呢，都是国家给派发的，自己的土地自己管理。等到秋收之后啊，按照土地的分配上交给国家一部分公粮，然后自己呢再留着一部分，或者是吃啊，或者是卖呀，那就自己说了算了啊。这就是农村的改制，它是全国性的。只不过在西藏呢啊，是84年的9月份开始实施的。也就是在这一年里，敬老院里住进了一位新老人。这个老人的名儿呢叫次仁嘉措。据大家传言呢，这个次仁嘉措啊，曾经是一位地主家的少爷，从小就以欺负他家佣人为乐，出门不骑马不坐车，他骑人，不喝牛奶， 不喝羊奶，他专喝人奶。可能这种情况啊，我们现在只能是在电视剧当中啊，偶尔能看到这样的桥段。而在当时那个特殊的年代呢，尤其是在西藏地区，很多的地主土豪家的纨绔子弟，他们真太能做出这种事儿啊。这个次人嘉措呀，就是个典型的代表。等他长大以后呢，又开始整天的游手好闲，吃喝嫖赌，什么斗鸡呀、斗牛啊、跑马呀、赌钱呐、那就是一个典型的败家子儿。父亲一看呢，他不成器，没法管了。所以说当时啊，他父亲就决定单独拿出一部分钱啊，又给他分了些牛羊，就让他自己啊出去单过了。因为担心不把他分出去呢，那自己这几代人攒下的家业全让这个败家子儿给败光了。也希望他能分出去以后，他能学会自食其力的去生活。结果没过多久，他就把父亲分给他的这部分家产都给输光了。更可气的是什么呀？更可气的是，他竟然把自己的老婆和孩子都抵给别人了。所以大家想，这种人你说可恶不可恶啊？真是孺子不可教也啊。从那儿以后啊，他就开始过起了偷鸡摸狗流浪的生活。但是他这个流浪汉呢，他可不像那些没爹没妈孤儿的那种流浪啊。那当爹的能杀下狠心来，当妈的舍不得，没事儿的时候呢，就让下人给他送点钱花。所以他这个流浪的日子，那根本算不上流浪。你没钱了，有人给呀。想吃肉了，就自己偷。那即便是让人抓到了，他母亲也能托关系给他赎出来。就这么一个十恶不赦的这样人呐，那还让他等来了西藏的和平解放。1951年呢，西藏和平解放之后，苦难的藏族的老百姓终于是迎来了农奴翻身的生活了。结果次人嘉措呢，因为他早把自己的家给败光了，他又被身为地主的父亲给赶出家门，他反而成了没有土地的贫农了。但是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呀，他即便过着流浪的生活，那些曾经被他欺负的老百姓那都恨他恨得牙痒痒啊。可是让人没想到的是啊，他竟然当着老百姓的面带着人把自己父亲的家给抄了，打土豪分田地，我大义灭亲嘛。然后为了给自己多分点地，又把被他气病的父亲和母亲啊，就接到自己这儿跟自己住，还说什么父母不仁，他不能不孝啊，怕他父亲游街示众的时候啊被打死了，再耽误他分地，那他还要替他父亲游街。这一下子就把很多善良的人给蒙蔽了。政府呢，就又给他重新分了田地牲口，又给他分了房子住处。等到这些生产资料啊都分完了，他父亲也让他给气死了。咱们老百姓常说呀，好人不长命，祸还活千年呐。一遇到这种大奸大恶之人时来运转的时候，那真的会让很多人心有不甘。但 但是大伙儿别着急呀、啊，恶人自有恶人憎，良心不正的人，作恶多端的人，迟早啊，他会遭报应。咱们就想一想啊，一个整天游手好闲的人，他会种地吗？他会养牲口吗？没过两年，这地也卖了，牲口也卖了，房子也让自己换成牛棚了。没办法呀，他地主家出来的人，他整天好吃懒做，啥活都不会干，哪来的米下锅呀，对吧？那家里没米下锅的时候啊，他出去一走好几天，这岁数大的母亲能受得了吗？硬生生的饿死在牛棚里啊。等他回来的时候，人都走了好几天了。咱说这人要是做了孽呀，晚上睡觉都不安生，母亲就饿死在自己的牛棚里，他自然是不敢在这睡了。后来也不知道是良心发现呢，还是心里害怕，把母亲安葬完，把牛棚一卖，他就开始了彻头彻尾的流浪生活。流浪这些年呢，西藏的这些大小村落也是让他祸害的不轻。但是那个时候啊，信息不发达，做了坏事啊，换个地方他就不容易被发现了。那毕竟他做的那些事儿啊，都是偷鸡摸狗的勾当啊，也没人特别的在意。等到他流浪到山南泽当的时候，已经是过去十年了，正好呢就赶上了农村成立合作社，集体种粮集体吃。当他走到金鲁村的时候呢，就给这个生产队长啊给看中了。生产队长一看，哎，这流浪汉死是锒铛碎啊，正是年富力强的时候，身体强壮啊，那这是个好劳力呀、啊、那最终呢就是把他留到了金鲁村。他刚开始的时候确实是一心朴实的干活，春耕秋收，施肥除草，虽然是干的不怎么好吧，但是很卖力气啊。好巧不巧的呀，那在一次放牧的过程中，次人加错呢，不小心从马上掉下来，把腿给摔断了。毕竟他过去那些事儿啊，那些历史啊，当他来到金鲁村以后，村里的这些人呢是不知道的。看他在集体劳动的时候呢把腿给摔断了，那对他是格外的照顾。慢慢的呢，他这好吃懒做的天性啊，是又一次完全暴露了。天天是出工不出力啊，就这么一直啊，就让他混到了1984年包产到户。咱们说集体生活的时候啊，大家养活你行啊，这一包产到户，个人过个人的日子了，那谁还能白养活他呀？思来想去呢，地我不要了，牲口我也不要了，我住敬老院去。那在这儿呢，我得跟大家说一下，当年的敬老院呢，它跟现在的养老院可不一样。咱们现在的养老院呢，它是收费的养老机构，那只要老人肯花钱，那就可以入住养老院。而当年山南地区的敬老院呢，它是属于社会福利机构，是不收任何费用的。所以说你要是想住进敬老院，那必须具备几个硬性条件。这第一个呀，就是年龄必须是在60岁以上，身患残疾啊，丧失劳动能力的。第二呢，必须是无儿无女的孤寡老人。而你看这些条件，次人加措正好都符合呀。所以在1984年的9月份， 个人加措呢，就成功地住进了马奶奶这所敬老院里。当时登记的信息上呢，写的是来自泽当乡金鲁村的次人加措，年龄61岁，因为外伤致残啊，而且年龄过大，无儿无女，无法参加正常的生产劳动。经调查核实情况属实，准许住进山南敬老院。你看看当时进驻的条件呢，还是非常的严格的。次人加措刚住进敬老院的时候啊，还是非常的安分的，每天打扫房间，整理被褥，吃饭转经啊，跟敬老院里的其他人相处的也都非常的融洽。没事的时候啊，还给喜儿啊讲一讲自己在外面流浪的时候啊所见到的一些见闻趣事儿，有时候也确实是逗的喜儿哈哈大笑。当喜儿问他你为什么流浪的时候呢，他对喜儿讲的啊，可不是他怎么去祸害坑害别人的，而是讲他自己的身世是有多么的苦难，被逼无奈才去流浪的，全都是美化自己的。那惹得敬老院里的其他老人啊，也都是非常的同情他。那再加上呢，他又是个残疾人，所以大家也都很照顾他。但是咱们常说呀，江山易改，秉性难移。每天在敬老院里啊，粗茶淡饭的日子他自然是过不惯的。那于是呢，他又干起了偷鸡摸狗的勾当。身处敬老院，他能偷什么呀？敬老院一没有鸡，二没有狗，那有的就只是放在厨房里的粮食、青稞面还有小麦粉。那这些都是政府拨款啊，由杨家母采购的，每个人的伙食费都是有标准的，超了标准呢，粮食自然就不够吃了。但是从敬老院成立的那天起，敬老院里的粮食啊，就从来没有说不够吃的时候，大家还能用剩下来买粮的钱呢，去换一些肉吃，改善改善伙食。可是自从啊，次人加措来到敬老院之后，这粮食消耗的速度就非常的快。连续几个月下来呢，杨吉阿姆发现呢，粮食消耗的越来越快，往常一个月才吃完的青稞和小麦粉，现在是20天不到就需要再采购了。那这样算下来呀，粮食就不够吃了。所以央吉阿姆把这个事情呢是非常郑重的告知了敬老院里所有的老人。央吉阿姆啊，这话刚说完，还没等其他人开口，次人加措就抢先说话了。扎西三哥现在正长身体，吃的多一点不要紧，我们这些老家伙也不用上学，也不用干活，吃不了太多，还是够的。大家听完了次人加措的话，也都纷纷表示认同。可是喜儿心里就感觉不是滋味了，他虽然现在呢是正处在长身体的阶段，但是他吃的粮食一点不比其他人吃的多。可是不管怎么说呀，其他的爷爷奶奶也都是为了自己好，所以他也就没说什么。等到晚上睡觉的时候，马奶奶是开玩笑啊对喜儿说，也不怪此人爷爷说呀，我的喜儿啊已经快长成大姑娘了，吃饭吃得多了，搞得咱们敬老院里的老人粮食都不够吃了。等秋天收完粮之后啊，奶奶带你去地里捡点粮食。咱们住的是敬老院，是 是一个集体，那不能因为个人的问题影响到集体啊。况且喜儿上学不都是敬老院里其他老人凑钱才上的吗？所以咱们要懂感恩，感恩所有帮助过咱们的人。喜儿听了奶奶的话呢，心里很委屈，但是她没有跟奶奶说，一来奶奶看不见，她根本不知道喜儿每顿吃多少。如果让奶奶知道自己吃的少啊，奶奶该心疼了。二来呢，她也不想让奶奶为了给她讨公道影响了敬老院里的和气，所以应声回答道，好的奶奶，等秋收之后我们就去杨金姑姑家的村子捡粮去。这一说捡粮啊，我相信就在那个时代过来的老同志啊，老朋友啊，一定是心有感触的。那从知贤合作社呀，到后期包产到户，每年的秋收完毕呢，无论是玉米、黄豆、水稻或者是小麦啊，总会有一些人就手里拿着一个袋子在地里去捡那些秋收之后啊就散落在地里的粮食，什么黄豆粒儿啊、青稞穗儿啊、麦穗儿啊。勤劳点的人这一次秋收啊，捡上个四五十斤、五六十斤的粮食，那还是不困难的。最起码呢，捡到这些粮食啊，它就够家里人吃上一段时间了。而敬老院里呢，除了护工之外，那就只有喜儿，他是处于长身体的时期，所以不用赐人家措说，大家自然也会这么想啊。与其让大家提出来，或者是其他老人出去捡地，那倒不如马奶奶自己带着喜儿去。马奶奶对喜儿说，这叫眼里有活儿，心中有数啊，凡事别等别人开口，自己先做到了，这样才能做一个让大家都喜欢的人，也能给自己减少很多的麻烦呢。其实我们常说呀，教育孩子啊，教育孩子，教育孩子可不是说你单单口头上的教育，那一定是要身体力行。做父母的啊，当老人的，首先自己就要给孩子做个好榜样啊。那就像马奶奶对喜儿的教育，那都是在生活当中啊，点滴当中一点点的积累的。那也正因为是马奶奶的言传身教呢，让喜儿在做人做事上理解的是更快更通透。但是咱话又说回来了，这敬老院里来了新人，多了张嘴粮食不够吃，这是对的。但是既然添人进口了，那他的口粮自然是也拨到敬老院了，怎么会不够吃呢？而且按照央金阿姆的说法，这粮食差的可不是一个人两个人的口粮啊，那粮食哪儿去了呢？当然无论是敬老院里的老人还是央金阿姆，包括喜儿，谁也没想到这口粮到底是差哪儿了。因为从敬老院建成之日起啊，就从来没出过丢粮食的事儿。结果这件事儿啊，让喜儿给看见了。这天呢，是学校啊组织学生到牧场去劳动实践。那就在去牧场的路上呢，喜儿是看到了赐人家措，他背着一个布袋子进了粮店。等晚上回家之后啊，他就把这事儿告诉了马奶奶。他怀疑赐人家措的袋子里装的就是敬老院的粮食。马奶奶马上就制止了喜儿的猜想，语重心长地说，你看到了赐人爷爷背着袋子去了粮店，但是不能说明他袋子里装的就是粮食啊。老话讲，抓贼要抓赃， 那咱们没有抓住他偷东西的证据，就不能胡乱的去诬陷他呀。要知道被人诬陷的人是非常痛苦的。然后马奶奶又把自己当年呢，因为特殊的原因，从南京的金陵女子高中下放到西藏的过程跟喜儿讲述了一遍。那听了奶奶下放的经历之后呢，喜儿是既心疼又生气，但是又有什么办法呢？在那个特殊的时期，谁又能真的说清楚啊？也正是因为马奶奶呀，她有过这种被冤枉的经历，所以对喜儿怀疑刺人加错爷爷偷粮食的事儿马上就制止了。不过马奶奶的做法虽然是教育了喜儿，但同时也是助长了刺人加错的偷盗行为。从青稞和小麦粉呢数量减少啊，到后来像酥油啊、土豆啊、菜籽油啊都开始减少了。那这种减少啊，已经不能说是某个人吃的多造成的，很直观的就能看出来是被人偷了。那央家母啊，在一次吃饭的时候就把丢油和土豆的事儿啊给说了出来。这个时候呢，又是刺人加醋。他说小儿上学学习累，早晚喝点酥油茶呀，吃两个土豆不打紧的，谁会跟孩子争这点吃的呀？大家听了刺人加醋的话呢，都认为喜儿偷拿了土豆和酥油。因为毕竟每天夜里呢，喜儿都会学习到很晚，晚上饿了吃点东西啊也都理解，所以大家都附和着刺人加醋。这个时候央家母也对喜儿说，你要是以后晚上学习太晚饿了的话就跟我说，我给你准备点吃的，别自己拿。央家母这话刚落呢，喜儿就激动地站起来，指着刺人家错就说，是他，是刺人爷爷，他偷了敬老院里的粮食，包括酥油和土豆都是他偷的。此时的马奶奶真是干着急没拦住啊。刺人加错不慌不忙地笑着说，扎西三哥，你这话说的好没道理啊，我亲眼看到你晚上到这屋拿酥油和土豆，我只怪你年纪小不懂事儿，只是因为饿了想找点吃的，你怎么还反咬我一口呢？恩将仇报可不好啊。仙儿还想说话，但是嘴张开了根本抢不过刺人家醋。我知道你跟你奶奶是汉族人，他我特地去镇上给你买了鸡肉啊，我买不起一只，我就买了半只，本想着吃完饭拿给你啊，留着晚上学习饿了以后吃，那现在那半只鸡还在我屋子里放着呢。我也好，还是你其他这些爷爷奶奶，包括你央亲姑姑，我们这些藏族人是不吃鸡肉的。那在这儿呢，我给大家要普及一下啊，因为藏族人他在吃肉方面啊禁忌是很多的，一般人呢是只吃牛羊肉啊，你像马肉啊、驴啊、骡子啊、狗肉啊是绝对不吃的。在90年之前呢啊，包括现在啊，你看上了年纪的藏族人，很大一部分的人是不吃鸡肉的，猪肉包括鸡蛋都不吃。因为藏族人认为啊，鸟类山鸡是神鸟，不能猎杀，所以说衍生出来的这个鸡肉也是不能吃的。可是所谓的禁忌啊，你能限制住君子，他限制不住小人呐。像刺人加错这种人，他自己的父母都让他气死饿死了，他还有信仰和禁忌可言吗？实际上那只鸡就是他饿了自己买的，吃了一半呢还剩一半就放屋里了，正好赶上喜儿啊 只认他偷粮食。他马上呢就想到了这个贼喊捉贼的方法，成功的把他偷东西的这个事儿呢就嫁祸给了喜儿。大家说这种人呢是有多可恶啊，拿着大家的善良做幌子，干着损人利己的事儿，那伤害这么一个无辜的小孩子。尽管有一部分的老人呢，敬老院里的老人，像平措爷爷啊、杨吉阿姆啊，还有一些看着喜儿长大的老人，那相信喜儿肯定是不会偷东西的。但是习他后进敬老院的老人呢，这么附和着，再加上次人加错的说辞，大家也都没办法为喜儿证明什么了。马奶奶呢，只好站起身，对所有人都说了一句：“对不起大家了，我回去一定严加管教，啊，晚上绝对不会让喜儿啊走出房间的，大家放心。这个事儿如果真是喜儿做的，啊，我一定会给大家一个交代。”接着呢，就拉着喜儿就回屋了。回到房间呢，喜儿哇的一声委屈的就哭出来了。他不知道奶奶为什么不帮着自己说话呀，他不知道为什么大家相信一个小偷说的话，不相信他。马奶奶摸着喜儿的后背，语重心长地对喜儿说：“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正人君子最不应该做的事情，就是与小人争一时的长短。你赢了，你还是你；你输了，你岂不是连小人都不如了？世间自有公理，公道自在人心呐。”奶奶当然相信这事儿啊，它不是你做的。但是如果奶奶再和他们去争辩这个事情呢，那就会无休止的下去啊，咱娘俩啊，说不定还会遭受更多更大的伤害。你记住啊，狐狸的尾巴是永远藏不住的啊，一定会有败露的一天的。经过这件事儿之后啊，敬老院也确实是消停了一段时间。杨家母去镇上呢找新上任的院长啊，去申请粮食补助，但是没有申请下来。那于是啊，他就买了一把锁。回来路上啊，正好就遇到了下午去上学的喜儿。央家母的是怕喜儿晚上学习太晚呢，他会饿，所以就特地的就给喜儿留了一把钥匙。啊，说自己万一不在的时候啊，他好去饭堂找点吃的。啊，同时他也表示，我自己啊是相信喜儿的。杨家母确实是好心呐、啊，毕竟他是看着喜儿长大的。喜儿也没多想，啊，等到晚上呢，喜儿把这件事儿跟奶奶一说，奶奶马上就让喜儿把钥匙还给杨家母。奶奶说：“咱们晚上从来没去饭堂拿过东西吃啊。”杨家母的好意，咱们心里知道就行了，但是钥匙千万不能留。那这喜儿呢，就把钥匙啊又给央家母给送回去了。从那以后呢，啊，敬老院里的饭堂除了吃饭的时间之外，其余的时间呢，那都是上着锁的。但是咱们说这锁，他能锁得住小偷吗？还有这好吃嘴馋的人，他能管住自己的嘴吗？这眼看着1985年的秋收的日子来了，敬老院里的老人们呢，总算是紧衣缩食啊，就熬到了新粮下来的日子了。这回吃一堑长一智啊，粮食不够吃，咱就出去捡地去。这祖孙俩啊，每天放学之后呢， 就都拿着袋子啊，就去收过的地里去捡地。奶奶看不见啊，她就帮喜儿是提着袋子。喜儿呢，就是一穗青稞一穗小麦的往里捡。这种粒粒皆辛苦的教育方式呢，真的是值得我们现在很多家长学习。掉在地上的每一粒粮食啊，都得捡起来放到袋子里。有的被车轮压到土里的青稞穗啊，喜儿都用他那双小手给拔出来了。用马奶奶的话讲，一天能捡两碗稀粥，三天就能吃上一顿米饭呢。喜儿只知道米饭是水稻做的，但是他从来没吃过米饭啊，甚至没有亲眼见过大米。就像咱们北方人啊，我们没见过青稞是一样的。那不过通过马奶奶的描述呢，大家应该能猜到他们一天能捡多少青稞了吧。脱完粒儿以后啊，也就是多半碗啊。西藏大家都知道啊，地广人稀，距离镇里近的这些土地呢，不光咱们捡，其他人也都捡呢、啊。所以就只能是等到学校放假的时候啊，往远处走一走。那出去捡一天的话，这样收获呢还能多一点。结果这一天呢、啊、确实是收获颇丰，娘俩是足足捡了多半袋儿啊。这多半袋儿的粮食啊，对于一个12岁的女孩子啊，还有一个70多岁的老太太来说，那分量可是不轻啊。两个人是走一会儿歇一会儿，等回到敬老院的时候呢，这天啊早已经就黑了。娘俩进院的时候啊，就正好碰到了起夜的这个次人家错了。次人家措一看呢，这大半袋的粮食啊，直接就说，今天收获不错呀，我帮你们背屋去。就这样呢，他也没经过娘俩的同意，次人家措呢就接过这大半袋的青稞啊，就帮他们背屋里去了。放下之后啊转身就回屋了。喜儿呢也是躺在床上就睡着了，可把这娘俩给累坏了。第二天喜儿是照常的上学，奶奶就在家里搓梨。晚上回来之后呢，两个人再出去捡地。这一个秋天农民丰收了，马奶奶和喜儿也丰收了。秋收前后20天呢，他俩呀一共捡了将近一整袋的青稞。但是要说捡的多的呀，还是那一次啊回来晚的时候。那平常大家看到的呢，都是勉强的捡到一碗粒儿。马奶奶想着呀，等到青黄不接的时候，这粮食要是不够吃了，他们就把捡的这些粮食拿出来啊，也能够大伙儿撑到新粮下来，起码不用挨饿了。可是谁都没想到的是啊，这娘俩的一片好心却给次人家措做了嫁衣了。九月秋收，十月挂除，这说话间呢就到了11月份了。大家知道11月份是啥日子不啊？马奶奶捡喜儿的日子呀，1973年的11月3号，大雪过后的敬老院井边儿，喜儿是有了新家，住进了敬老院。结果到了1985年的11月23号，整整12年过去了。也就是马奶奶带着喜儿捡地的这一年，喜儿和马奶奶又被赶出了敬老院。要说是因为啥被赶出敬老院的呢？那这事儿啊， 还真就出在了捡的这袋儿的青稞米上了。为啥大家都说江山易改，秉性难移呀？那这次人家错呀，啊，他消停了几个月的时间，实在是忍不住了，手里又没有钱，想吃好吃的，想吃肉解馋，没钱买呀，没辙了呀，那只能继续偷敬老院里的粮出去卖了。但是这回啊，他可不是一碗一碗的偷了，他直接就偷走了一袋粮。偷出饭堂之后呢，他把这一袋粮给藏起来了。为啥他把这袋粮藏起来呀？因为这一回一次偷的太多了，第二天一早央家母就会发现呢。那也就是说，他还没来得及换钱呢，这粮食就得让人发现。所以他先藏起来啊，等到封山过了以后啊，他再去换钱。结果正如他所预料啊，第二天一早，央家母把大家都叫到了一块儿，说前两天刚拖完力的50斤的青稞米，这还没吃多少呢，就都丢了。这时候啊，大家就把目光都看向了喜儿。喜儿一看大家都看自己啊，张口就说，我没偷青稞，我跟奶奶秋天捡地还捡了不少青稞呢。马奶奶听了喜儿的话，不住的摇头。要说这孩子还是小啊，这此地无银300两，这让喜儿表达的是淋漓尽致啊。谁也没说他偷了青稞，他自己就把话说了。次人家错呀，看到时机成熟了，就开始说话了。我可以作证，扎西三哥和马大姐秋收的时候，确实一直在捡地，也捡了不少青稞。白天扎西三哥去上学，马大姐就在这屋里搓粒儿，这一点大家都能够证明吧。其他老人呢，听了次人家错的话，也都点头证明。确实啊，秋收的时候每天都能看到这娘俩出去捡地。次人家错接着说，这秋收20天啊，一天能捡一碗粒的青稞。哎呀，这20天也能捡到20斤呐。这其他的人听完七嘴八舌的就说，能捡20斤就不错了，咱们周边镇里的村里的捡地的人那么多，他娘俩能捡多少啊？仙儿听了大家的话，马上说道，我们有一天走得比较远，回来的时候天都黑了，你们都睡了，就那天捡得多，我和奶奶都拿不动了，还是次人爷爷帮我们背到屋里去的。四人家错听了喜儿的话，突然就发火了，你这孩子怎么信口开河呀？我什么时候帮你们背过粮食呀？还你跟你奶奶捡的粮食你俩都拿不动，你们每次回来捡的那点青稞也就能搓出一碗粒，这大家都看见了，这点粮食还用我帮你们背吗？再者说，你说你们晚上回来很晚，那我每天早早就睡下了，我怎么撞见你们呢？哎呀，我发现你这孩子啊，现在越学越坏了，你这学是怎么上的呀？你以为你说是我给你们背到屋子里的，我就能帮你隐瞒你偷青稞的事儿吗？我如果现在帮你隐瞒了，那我那是害了你呀，你将来会犯更大的错的。孩子，你怕你犯错，但是犯错了你得承认呐，大家不会怪你的。这话一说到这儿啊，大家心里都清楚了，这青稞一定是喜儿偷的了。 于是大家七手八脚的就闯进了马奶奶的屋子，大家开始胡乱的翻找。结果呢，当大家找到那口破柜子的时候，打开了柜盖一看，大家惊呆了，里面竟然真有将近一整袋的青稞米啊。说到这儿，大家可能会想了，马奶奶为啥把他们捡到的这袋青稞米啊放柜里啊，是怕别人看到吗？哎，这可不是啊。那我们老一辈人都有这一段生活经历，那家里的米面粮食啊，怕遭到啊虫吃鼠盗的，受潮发霉的，就喜欢把这个粮食啊放在那个大柜子里面。但是大家当时看到这个情景啊，他没有人想到这些了，那就是觉得这是证据确凿呀，这回真是百口莫辩了。那就连央吉阿姆都怀疑啊是喜儿偷了粮，因为钥匙呢他只给过喜儿，而且是在喜儿的身上啊是待了一下午，晚上才还给他的。这敬老院里的老人呢就开始七嘴八舌的就埋怨喜儿了，说他不懂事儿，小小年纪就学会偷东西，他就因为他偷粮食导致大家都跟着挨饿。越说越生气，越说越激动，把马奶奶都急倒了。喜儿去扶马奶奶的时候呢，还不知道让谁踢了一脚，一下子趴地上。马奶奶听到喜儿摔倒哭了，拿起手里的拐杖就开始胡乱的抡呢，对大家说，你们容不下我们，我们就走。说完话带着喜儿简单收拾一下就离开了敬老院。这次娘俩离开敬老院呢，没有一个人选择挽留。就这样啊，马奶奶拉着喜儿的手流着眼泪呀，快步地走出了敬老院。喜儿哭着对马奶奶说，奶奶，都怪我，这回我们没有家了。马奶奶擦了一把眼泪说，喜儿，不怪你，你在奶奶心里啊是最好最懂事的孩子，人在做天在看，上苍一定不会让我们露宿街头蒙受不白之冤的，你放心上学去吧，等你放学的时候啊，奶奶就能给咱们找到新的家了。喜儿听了奶奶的话呢，是一步三回头走进了学校。奶奶就站在学校的门口静静地站着。大家可别忘了，这事儿啊当时发生在将近12月份的西藏地区啊。西藏12月份的气温是非常冷的，马奶奶一个善意的谎言，那是为了让喜儿安心上学，她上哪儿去找新的住处啊，谁又能收留他们呢？马奶奶想到这些，内心充满了绝望和无助，她不敢想啊，在这个数九寒冬的季节，没有了遮风挡雪的御寒之处，也没有任何可以充饥的食物，远了更不敢想，就眼下的今天，我们娘俩该到哪儿去呢？我还是个瞎子，道都看不着，我上哪找地儿啊？马奶奶一边想着啊，一边被冻得哆哆嗦嗦的，就在学校门口来回的徘徊着。也不知道过了多久，马奶奶突然听到身边啊传来一个女同志的声音，轻声地问她，老人家，你是在等人吗？还是要找谁？这么冷的天儿，我看你在这转悠半天了。
这时候马奶奶赶紧说，我孙女儿在里面上学，我等她放学。李同志赶忙说，这才中午不到，您就这么一直等着，大冷天的不冻坏了吗？你家住哪儿啊？不行您就回家先等着吧，这离放学还早着呢。马奶奶这个时候刚想说我没有家了，但是话到嘴边呢止住了，毕竟这是个陌生人啊，他不了解其中的情况，别再造成更多的误会。所以马奶奶强忍着哆嗦，强装笑脸说，我家住的比较远，我这个眼睛也不方便，我就在这儿等吧，我能扛得住。这时候女同志说，这样吧，那您别在这儿等了啊，我领您到我们学校屋里等吧。就这样呢，马奶奶在这个女同志的搀扶下进了喜儿学校的收发室，让她在那儿等着。马奶奶就一直坐在学校的收发室，等到了喜儿放学的时间。马奶奶听到孩子们欢呼追逐的声音，就起身往外走。喜儿走到校门口，一眼就看到了奶奶，快速地跑过去，拉着奶奶的手，高兴地说，奶奶，我想到了一个好地方，我们可以去那儿住。因为喜儿上这一天的学呀，他满脑子想的都是他在温暖的教室里读书，奶奶在寒冷的大门口受冻，时不时的擦眼泪儿。还有就是他和奶奶晚上这么冷的天该去哪儿过夜呀，想到了奶奶眼睛看不见，他根本不可能找到任何避寒的地儿。一把他就拉起了奶奶的手，一边问奶奶冷不冷，是不是在这儿等他一天了，一边用他的小手给奶奶暖手暖脸。那么我们说，喜儿所说的好地方到底是哪儿啊？他们娘俩又将怎样度过这寒冷的夜晚呢？我们明天接着聊。我是马玉坤，我们明天见。健康提醒，保健食品不是药品，不能代替药物治疗疾病。